花园城市吉隆坡。马来西亚是我们这次出访的第二个国家，在印尼完成公务活动后，从巴厘岛直接飞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。当飞机到达吉隆坡上空，从舷窗往下瞧去，到处是绿色公园和树林，在满目葱绿中露出城市建筑物的红黄彩尖顶，煞是好看，不愧为是一个花园式城市。马来西亚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，包括马来亚、西马和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捞越、沙巴、东马三部分，占地面积33万平方公里，人口2000余万，主要由马来人、华人、印巴人三大民族组成。首都吉隆坡有200多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50万，是整个国家发展的火车头，在商业与贸易、银行及金融业、制造业、交通业、信息科技及旅游业等领域均处在全国领先地位。吉隆坡在马来语的意思是泥泞的河口。据传在19世纪中叶，有一个叫叶德来的华人率领一支垦荒队顺着巴生河而上开垦，发现了大锡矿，许多采矿移民开始迁徙到这里定居，逐渐形成集市。1880年，英国接管此地，渐渐发展为一个城市，所以对吉隆坡发展建设，当年华人是有过突出贡献的，至今仍被马来西亚的民众所认可。在吉隆坡的第三天，我们完成在该市的公务活动后，接待人员带我们去看了吉隆坡的两个地标性建筑，一是建于1996年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世贸大厦，它由两座大楼组成，也叫双塔大厦。在双塔建好后，在42至43层之间建了一条观光走廊，每天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，15分钟一批，每批35人，免费接待世界各国的游客。我们是上午10点左右去的，从下往上看，两座外形俊美挺拔的高楼如两把利剑直插云霄，让人目眩。当我们登上观光走廊向下俯视时，吉隆坡全市风光尽收眼底，大有一览众山小之感。另一个就是国家清真寺，马来西亚有伊斯兰教、佛教、印度教和基督教等宗教，其中有50%的人信奉伊斯兰教，故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。我们从双塔大厦下来，就直奔马来西亚的国家清真寺，这是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，建筑整体是纯白色，总面积达5.5公顷，中央大楼高73米，穹顶为圆形带尖角，由49个大小圆拱组成，底部中央大厅可容纳8000人，所有参观清真寺的人都必须脱鞋入内，男士需着正装，女士必须披上黑色头巾。我们代表团中有2位女同志，当披上清真寺临时发给的黑头巾时，一下变成了修女般虔诚模样，让人忍俊不禁。清真寺内高大空旷，虽然没有任何装饰，但仍给你一种庄严肃穆的神圣感。在吉隆坡的最后一天，我们考察了距吉隆坡50公里的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布特拉城，也是马来西亚的新首都。这是马几代领导人承前启后做规划设计并着手建造的。我们参观时，整个新城建设已近尾声。据介绍，今年10月前，马主要国家机关都将迁往该城办公。新城占地面积500公顷，整个规划和建设都充分体现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和谐发展的理念。首相府居新城中央，建筑风格融合了马来、华人、印巴三大民族特色，体现了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和共生共存。首相府前有一个巨大广场，广场上绿树成荫，鲜花簇簇，广场前面是一个碧波荡漾的人工湖。新城建筑以湖为界划分，东北部是行政区，各式建筑气势恢宏又各具特色，西南部是住宅区，一幢幢别墅和公寓依湖而建，造型优雅，布局错落有致。为了维护新城良好的生态环境，城内所有建筑不用机械空调，而是在人工湖中专门设计了5个小岛，形成回旋气流通道。他们还规定，进入新城必须改乘电瓶车， 并提倡公务人员骑自行车上班，尽可能减少空气污染。有人说，在东南亚各国中，马来西亚不仅生态环境优美，而且民族关系和谐。我想新建的布特拉城就是一个很好的缩影吧。战略要地马六甲。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自己读初中时就知道在亚洲东南部有一条马六甲海峡，是连接阿达曼海和南海，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狭长水道，为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道，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。这次出访马来西亚，主要在首都吉隆坡活动，顺便也考察了地处马六甲海峡南部的马六甲市，使自己亲眼目睹了这条海峡。从吉隆坡到马六甲仅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一下汽车，眼前呈现的大多是十九世纪初的建筑，有古式的商铺、客栈，在不宽的马路上还跑着黄包车，顿觉时光倒流了百年。马六甲说是城市，实际像个小镇，地域面积不大，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从十六世纪以来，这里被西方殖民者数次侵占，先后成为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的殖民地，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占领，可以说是饱经沧桑。独特的历史造就了它建筑风格的多种多样，有欧式的、日式的、印度式等，像一个现存的世界历史建筑博物馆。听导游介绍，到马六甲市必须要看三宝太监郑和庙。郑和这位在公元1405年出使西洋的世界级中国航海家，曾率领208艘航船、27800名官兵组成的庞大船队，沿途经过马来西亚的满次家及今天的马六甲，深受当地百姓特别是华人爱戴，认为他为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功不可没，故专门为他立像造庙。郑和庙位于马六甲市的东北部，规模不大，也没有金碧辉煌的气势，但中日香火缭绕，人气很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江泽民和朱镕基访问马来西亚时都曾到过此地，他们的留影被悬挂在明显处，颇为引人注目。在郑和庙旁边有一口井，也颇有来头。相传公元十五世纪中叶，中国公主远嫁给这里的苏丹，苏丹特地为公主挖了此井，这口井成了当地的重要水源，在对付入侵的敌人并被多次下毒，现在井水已不能饮用，人们把它当成了许愿泉。从郑和庙出来，我去游览了基督教堂遗址，它在市中心广场不远的一座小山上，山不高，我们走了不长时间就登上山顶。因马六甲经历多个殖民地国家入侵烧杀，山顶上的教堂已经没有完整的建筑了，只留下一些残垣断壁，还有一个传教士的塑像。就在这个小山顶上，我俯瞰了整个马六甲城市，也一览无余地看到了著名的马六甲海峡。过去总认为海峡很窄，此岸可看到彼岸，而实地望去，茫茫无边。就是这条海峡，每天要通过各类巨轮160多艘，一年通过船只达50000艘以上，它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在海峡的滚滚波涛中，我似乎还能听到当年马来西亚人民抗击西方列强的呼喊声。但愿它永远成为过去，让马六甲海峡永远成为和平的通道，永远成为造福于人类的航运大动脉。